再提一遍，
我再提一次，
马太福音的那时是有他的那个真理的发表的意义在的。
马太福音的那时是有他真理的发表的意义所在的。
啊，你看到马太福音的里头有很多那时，
你看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那时，
但是那个那时没有给我们一个时间的观念，
但那个那时没给我们一个时间的观念，
只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发展的次序，
只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发展的次序。
那这一点是马太福音里面最突出的一个我们该注意的，
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最突出的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
那十五章又是从那时开始了，
十五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么从真理的那个发展来看呢，
从真理的发展来看呢，
上文乃是神的儿子这一个事实很明确的给门徒来认识，
上文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很明确的给门徒来认识。
从前门徒们只是听见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
从前门徒只听见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
那这一次他们确实从心里承认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
这一次他们从心里承认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就是当神的儿子这个事实给人接受的时候，
就当神的儿子这个事实被人接受的时候，
那十五章的事情就发生，
什么这个事情就发生？
那十五章的事情是发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什么这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
那这个事情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事情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来留意了，
我们留意了。
他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那过去我们看到，
过去我们看到
明显的面对面给主顶撞的是在耶路撒冷，
明显给主面对面顶撞的是在耶路撒冷。
那虽然各地对主没有接受，
虽然各地对主没有接受，
但是却没有像在耶路撒冷或者像犹大那样明确的给主顶撞，
但都没有像耶路撒冷或者犹大的对主明确的顶撞。
那现在呢，十五章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现在十五章就给我看一个事情，
这样的顶撞已经不再限于在耶路撒冷，
这样的顶撞已经不限于在耶路撒冷，
已经从耶路撒冷扩散出去了，
已经从耶路撒冷扩散出去。
若是我们看到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显明的时候，
当看见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显明的时候，
这不是真正叫我们看见抵挡神的那一个力量也在哪里扩展吗？
不是让我们看见抵挡神的力量也在扩展吗？
那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
这个很清楚的一个事实。
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到加利利，
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加利利
为了什么呢？
是为什么呢？
为了给主一个难处，
是为了给主一个难处。
这一个难处，
这个难处
不是根据律法，
不是根据律法。
过去他们给主的难处是根据律法，
过去他们给主的难处是根据律法，
根据律法上的字句，
根据律法上的字句。
那现在这一次来给主难处呢，
这次给主的难处呢，
已经不再是律法了，
已经不是律法，
乃是落到人的遗传了，
也落到人的遗传。
所以这次他们来见主的时候，他所要问的话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次见主的时候，他们问的话是这样。
我想弟兄姊妹你注意，从老远的耶路撒冷跑到加利利走那么许多的路程，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想等姐妹注意，他们就这么远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就是为了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在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心里面，他们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当时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心里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他们的心思的里头，把这些遗传看得与律法同样的重要，
因为在他们心思里面看这些遗传和律法一样那么重要。
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事，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事。
那什么叫做遗传？
什么叫做遗传？
遗传乃是出自人意而形成了的习惯，
遺傳是出自人意而成全就是一個習慣，
而神一點關係都沒有，
神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然以猶太人當時的那個遺傳，
當然猶太人當時的遺傳，
有他們對的那一個心意，
有他們對的那個心意。
那對在什麼地方？
對在哪裡
呢？乃是在他們從巴比倫被掳回來以後，
就是從他們在巴比倫被掳回來之後，
他們就覺得我們從前祖宗離棄神的律法，
就是他們覺得我們從前祖宗離棄神的律法，
以致我們給掳到巴比倫去，
以致我們被掳到巴比倫去，
因為我們的祖宗得罪了神，
因為我們的祖宗得罪了神。
那今後我們再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今後我們再不允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怎麼可以不讓這些事情發生呢？
怎樣不可以讓這些事情發生呢？
那他們當時就有一些虔誠人，
他們當時就有這樣的虔誠人，
他們就想用什麼辦法能把神的選民維持在对神的敬畏的里头，
他们就想下怎样将神的选民维持在敬虔的里面。
那么所以他们就定下了许多的规矩，
所以他们定下了很多规矩，
不是一下子定下来的，
不是一下间就
定下来的，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增加出来的，
是慢慢一点一滴的增加出来。
那这些就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些叫做遗传，
这样就成为他们当中的遗传。
那这个遗传，那么用另一个话来说，就是传统。
这个遗传用另一个话来讲就是传统。
好，我们以前的人是这样做的了。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是传下来，我们就是这样跟上去了。
所以传下来，我们就这样跟上去。
那么这个就是遗传。
这个就是遗传。
那这个遗传，
这个遗传，
就是构成了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构成宗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现在到了十五章的时候，
现在十五章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时那些人对主的顶撞乃是完全站在宗教的立场了。
我们看见当时人对主的顶撞完全是站在宗教的立场，
而他们根据宗教上的习惯，
他们根据宗教上的
习惯，他们根据宗教上的认识，
根据宗教上的认识，
他们就觉得我们的主不像样了，
他们又觉得我们的主不像样。
那么他们就为了这一件事情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
他们为了这件事情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
他们也许还有几分惧怕主，
或者他们还有几分惧怕主，
没有直接就指着主说，
没有直接指着主说，
像当时指着主你犯了安息日那样指着主，
好像当时说指着主说你犯了安息日这样指着主，
他们只是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呢？
他们只是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呢？
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呢？
那丢手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了，
他们自己讲出来的，
是古人所传下来的那个习惯，
是古人传下来的习惯。
那究竟为什么要遵守古人所传下来的习惯？
点解要遵守古人传落嚟嘅习惯呢？
我们很不容易了解，
我哋好唔容易了解嘅。
但是我们却是非常容易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我哋非常容易接受咁嘅事实。
这以前的人是这样做，一直下来是这样做，我们就接着这样做上去，那是顺理成章。
以前啲人咁样做，一路传落嚟咁样做，我哋接上去就系习惯啦。
但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除了这一个心思上的那一个惰性以外，
但当时以色列人除了这个心思上的惰性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他们把遗传看成是维护律法的一些规则。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们看遗传成为一个律法的一个规则，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定规，
他们好多好多定规。
弟兄姊妹还记得西征弟兄今年去年夏令会的时候说到他们那些拉比，就是智慧人的书啊。
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去年陈启真弟兄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讲到那些拉比有很多个智慧的书？
那起初那些所谓智慧人就是说了一些的事情，那还比较与律法有点接近。
当时所谓智慧人他们讲的事好像跟律法有这个接近，
但是慢慢的那些内容就越来 越离开律法。
但是后来慢慢的，佢内容越嚟越离开律法。
但是又要人去遵守。
但又要人去遵守。
那所以就不住的增加了很多智慧人的书。
所以不断的增加了很多智慧人的书。
起初智慧人的书乃是讲讲律法。
起初智慧人的书只是讲下律法。
后来的智慧人的书乃是在那里解释在前的那些智慧人的书。
后来那些智慧人的书就是解释在前面那些智慧人的书。
那越来就越与神的律法远离。
越来越从神的律法远离了。
但是那些遗传却产生了与律法一样的那一种功能。
但那个遗传就产生了同律法一样的功能。
那现在这样的情形就成了直接顶撞主的一个内容。
现在就这个情形成为直接顶撞主的情形。
那我们看来的时候，我们只能这样说，
我们看来我只能这样说，
他们是进一步的扩大对主的顶撞。
他们是进一步扩大对主的顶撞。
一面是从律法加上遗传，
一面是从律法加上遗传，
另一面从耶路撒冷跑到加利利，
另一面从耶路撒冷跑到加利利。
那这是两方面来看这个情形，我们都看见是一个扩大。
我们从两方面看这个情形，都看见一个扩大，
而且是更进一步的扩大，
而且是更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他们当时这被主的门徒的是什么呢？
当时那些扎被主的门徒是什么呢？
就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洗手？
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洗手？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你说这是一个清洁的习惯，那我们恐怕没有人觉得 不妥当。
如果你说是一个清洁的习惯，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当。
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律法一样的效力的要求，
但你当为一个律法的例来遵守，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成问题。
这个就好成问题。
所以当时主立刻就在那里回答他们。
所以主当时立刻在那里回答他们，
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而犯了神的诫命呢？
为什么你因着你们的遗传而犯了神的诫命呢？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事情呢？
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事情呢？
主说的这一句话，
主讲这句话，
甚至是指出了他们看这些遗传比律法还要高，
主要指出他们看这些遗传比看律法还要高，
比这些习惯宗教上的习惯比律法还要来得严格，
宗教上的遗传比这个律法还要来得严格。
那主这样的对他们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主这样跟他们说并非没有根据的。
主很清楚地说，
主很清楚地说，
神说
什么？
你们要孝敬父母。
你们要孝敬父母。
又说，
又说，
咒骂父母的必处死他。
咒骂父母的必处死他。
那这个是律法，
这个律法，
这个是诫命，
这个诫命。
也就是说神的命令。
也就是神的命令。
但是在他们的遗传的里头呢？
但喺佢哋遗传嘅里边呢？
就有这样的一些做法。
就有咁样嘅一啲嘅做法。
如果你要在神面前有所献，
如果你在神面前有所献，
但是你好像能力上又不能完全的付得起这样的献上，
但在能力上你又好像不能够完全付起得这样的献上，
那你可以把奉养父母的那一些转过来献给神，
那你可以将本来奉养父母的那些转过来献给神，
这样你在奉养父母的这样的这一方面稍微有点缺欠，那也算不得什么。
咁样你喺奉养嗰方面、父母嗰方面有啲缺欠，亦都唔算得系乜嘢。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这个是遗传。
呢个遗传。
但是这个遗传在人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根据。
呢个遗传喺人嘅思想里边有一个根据。
那个根据是什么？
呢个根据系乜嘢？
很属灵的。
好属灵嘅。
我们尊重神过于尊重任何人。
我哋尊重神过于尊重任何人。
那因为我们要献给神，
因为我们要献给神，
所以我们把应当给父母的那一份献上了给神，
因为我们尊重神，所以将应当给父母的一份献上给神。
那 就表明了我们是尊重神过于任何人。
咁就表明咗我哋尊重神过于任何人。
那弟兄姊妹们，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的话，好，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乃是很属灵的做法。
弟兄姊妹，如果从表面睇嘅话，呢、这个做法系一个好属灵嘅做法。
但是当你往深处里头去注意的时候，
嗱，当你往深处里边去注意嘅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两个情况了。
我哋又睇见有两个情况。
一个情况乃是他上主在这里说废弃了神的命令。
一个情况就好像主在这里讲话废弃了神的命令。
如果他们真实的是尊重神，
如果你真系嘅尊重神，
那他们就必须按着神的话去做。
他们必须按住神的话去做。
现在用另外的一个理由来说，我们尊重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再奉养父母。
而家你就另外一个办法话，我哋尊重神，所以就冇办法嚟奉养父母。
哦，这是明明就与神的命令有抵触了。
咁明明就同神嘅命令有抵触啦。
那这是一方面。
呢个系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注意主在这里说。
我哋注意主喺度讲。
你们说，当奉给父母的已经做了贡献，留意这一句，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呢度就话我哋当我哋所当奉给你嘅已经做了贡献，就可以唔孝敬父母。
那这里面我们能看见，不是说这一个人他能力负担不起。
呢度就话明唔系呢个人能力负担唔起，
乃是说他原来要给父母的那一份，他现在转移去给神。
而是说他原来本来要给父母的一份，现在转移给神，
只是一个用途上的转移，
一个用途上的转移。
那他就得着一个权利，
他就得着一个权利，
不必再孝敬父母，
不必再孝敬父母了。
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你这个是主当时指出来的这个事实最严肃的那一点，
这个主当时指出来的事实最严肃的那一点。
从字句上乃是顶撞神的律法，
从自己上来顶撞神的律法，
从实际上乃是他们用人的话来说取巧。
实际上来讲，用人的话来讲就是取巧，
反正是拿出去要归给别的，
反正就是要归给别人的。
那我弄得去做了上神的献上，
我将它作为神的对神的献上，
那我就得了名声，
我就得到名声，
我也可以省掉去管父母的事，
我也都可以省掉去管父母的事。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里面的光景。
弟兄姊妹，这件很严肃的里面的光景。
上神向人，如果你往里面去看的时候，都是说不过来的。
向神向人，如果你往里面看的话，都是讲不过来的。
那所以我们的主是说得非常非常的严肃，
所以我们的主要讲得非常非常的严肃。
他说你们这个遗传就废了神的命令，
他说你们照着遗传就废了神的命令。
表面是敬畏神，
表面是敬畏神，
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撒花样，
实在就在神面前撒花样。
所以主就给他们说了很清楚的一句话，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主就对他讲个很清楚的话，假冒为善的人。
你以为你们这样做是属灵吗？
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属灵吗？
你以为你们这样做是做了对的事吗？
你以为你们这样做是做了对的事吗？
主明明地告诉他们说，这些在神的眼中看来完全是假冒为善。
主就明明说，这些在神眼中看来完全是假冒为善的。
主就引出以赛亚的话来讲了，
主就引出以赛亚的话来
讲，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当时的百姓。
这个很久很久之前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当时的，
但是几百年过去了以后，神的选民又再落到那一个责备的里头。
几百年过去了，神的选民又落到这个责备的里面。
那这个责备我们看看用在福音书的那个那一段时间的里面是非常清楚了。
这个责备用在福音书这段时间里面是非常清楚。
八节那里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八节里面讲，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那就是有外面没有里面，
就是有外面没有里面。
那神所要的是外面也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里面。
神所要的外面要，但更重要的是里面。
你里面没有，外面有，在神眼中等于没有。
你里面没有，外面有，在神的眼中等于没有。
那你外面有了，你里面必须先有。
你外面有了，但里面必须要先有。
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这件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人常常喜欢从外面做到里面，
人常常喜欢从外面做到里面，
但是神的要求乃是从里面做到外面。
但神的要求他是从里面做到外面，
因为人里面有了，外面定规是有，
因为人里面有了，外面定规是有的。
但是如果外面有了，不一定里面有的，
但外面有的，里面未必一定有。
那这就是人和神那个观察问题的那一个分别的地方。
这个人和神观察问题的分别，
人只看外面是怎么样，
人只看外面是怎样，
但是神是看到人的里面去，
但神却是看到人的里面。
那所以当时以赛亚的责备那是很清楚的，就是从这一个原则来发出来的。
所以当时以赛亚责备就很清楚，从这个原则发表，
就是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一般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心却远离我。
那我们回头来看犹大被掳以前的那些光景，
我们看看犹大被掳之前的那些光景。
你看那些犹太人，他们以有律法为荣耀，
你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以有律法为荣耀，
他们以有圣殿为荣耀，
他们以有圣殿为荣耀。
而他们觉得神把律法和圣殿赐给我们，
他们觉得神将律法和圣殿赐给
我
们，我
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蒙福，
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蒙福。
所以我们也常到神的殿里面去，
所以我们又常到神的殿里面去。
我们守安息日，
我们守安息
日，我们守月朔，
我们守月
朔，我们守节期，
我们守节期。
那这许许多多的事情，
这些好好多多的事情，
他们在外面的做得很好，
他在外面做得很好。
那弟兄姊妹，你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主当时借着以赛亚的责备，
我们就看见主当时借着以赛亚的责备。
他说牛认识主人，
他说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槽，
驴认识主人的槽，
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
但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
那这些话说得多沉重，
这个话讲得几咁沉重。
但是当时神的百姓真的不认识，从外面看来的时候，他们是离弃神吗？
但这班百姓从外面看来，他们是离弃神的吗？
没有，
没啊，
这就是同在第一章的里面，
就是同在第一章的里面，
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里面，
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里面。
你就看到他们要守耶稣会的时候，他们还是守耶稣会。
你看见他们守耶稣会的时候，他们是守耶稣会。
约束的时候还要献祭，还是要献，还是献祭。
约束的时候，他们要献祭，他们都是献祭。
以所有宗教外表的东西，他们都做的没有疏忽的。
所有宗教外边的事情，他们做得一点都没疏忽的。
但是主的责备是这样说。
但主的责备是这样讲。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心却远离我。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
但更重要的一件，
那这个话就直接说到当时福音书的时代的那个光景。
这句话就直接指出当时福音书时代光景。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这就是遗传
了，这个就遗传了，
这就是他们认为是不可少的一些习惯吗？
他们就认为这些是一些不可以少的习惯。
他们宁愿留着这些习惯而不顾神自己的命令，
他们宁愿守着这些习惯而不顾神的命令。
而在那个实际上面来说，他们看人的习惯比神的话更重要。
在实际来讲，我们看人的习惯比神的说话更重要。
那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就说出一个很严肃的结果，
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就讲出一句很严肃的结果。
所以他们拜我也是枉然，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个警告，
这个何等严肃的警告。
但是以赛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好久了，
但以赛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久，
现在来到主在地上的那个时代了，
现在已经来到主在地上这个时代。
但是人仍然是落在这个圈套里，
但人仍然落在这个圈套里。
那从主那个时代到经过那么一千多年的教会历史，
但从主那个时代经过一千多年的教会历史，
一直到了今天，
一直到了今天，
我们看称为神的教会的，
我看看今天称为神的教会的，
是不是又落到 这样的一个责备的里头，
是不是又落到这个责备的里面呢？
还是满了人的道理来代替了神的话呢？
是不是满了人的道理来代替了神的话呢？
是不是还是许多遗传上的疑问来代替了神的命定呢？
是不是很多遗传上的疑问来代替了神的命定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这个事情啊，
我们看这个事情，
我们不是光看那个事实的表面，
我们不是只看事实的表面，
我们必须在这里看到一个内涵啊，
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内涵，
那个内涵是什么？那
个内涵是什么？
这个内涵乃是，
这个内涵就是
宗教的那一个作用乃是抵挡神，
宗教的作用乃是抵挡神。
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很清很明确的来看到的，
这个我在神面前很明确来看
到。如果没有这样明确的来看到，
如果不是这么明确来看到，
那我们就很容易像一般人的那一个观念来看宗教，
我们就会好像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宗教。
普遍的就是说，
普遍的就是说，
所有宗教都劝人为善，
所有宗教都劝人为善、
所以都是好的，
所以都是好的。
那如果是比较严谨一点的，
如果比较严谨一点的呢，
宗教总是叫人在神面前有一点敬虔呢，
宗教总是叫人在神面前有一点敬虔。
那所以只要能叫人有点敬虔，那就可那就算是对了，
只要能够叫人有一点敬虔，那就算是对的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若是我们在圣灵的那一个开启的底下，
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开启的底下
能看到一切人的遗传、人的道理、宗教的疑问所发生的那一个效果乃是代替神，
我们会看见人的遗传、人的道理和宗教疑问都是用来代替神的，
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乃是在那里代替神的话，
你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在那里代替了神的话。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的那个严肃的，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里面严肃的问题了。
我们说，
我们说
我们侍奉神，
我们侍奉神
乃是侍奉神的旨意，
乃是侍奉神的旨意
啊，因为我们一切的侍奉是根据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一切的侍奉是根据神的旨意。
那我们把这个话翻过来，
我们将这句话翻过来，
如果不是侍奉神的旨意，
如果不是侍奉神的旨意，
那就不是侍奉神了，
这个就不是侍奉神了，对不对呢？
那如果我们能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
如果你能够了解一个这样的，
我们就看到宗教的那一个本质的问题了，
我们就看见这个宗教本质的问题了。
那所以不是说外面会产生什么效果，
所以不是说外面会产生什么效果，
乃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是起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而是说在神面前会起一个什么的作用。
那是因为他所起的那个作用是这样的严重，
因为讲起这个作用是既然这么严重，
所以我们看主这一次一点没有假意辞色，
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次没有假意辞色，
很直接就把他们顶回去了，
好直接就将我们顶回去了。
那么这些人虽然这里没有交代，但是我们也能了解他们是跑了没去就走了，
知道虽然没有交代，但我们都知道这班人是逃了没去就走了。
那他们走了以后，主就把众人召聚过来，
他们走了之后，主就将众人召聚过来，
那就跟他们说了这样的一个话，
就跟他们讲了一些这样的话，
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唯有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唯有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那主就说了这两句话，
主就讲了这两句话，
当时门徒不懂，
当时门徒不明白，
众人大概也不懂，
众人也都不明白，
但是门徒就按照十三章里面主当时所说到的那个原则在这里来使用了，
但门徒就按照在十三章里面的主的话来现在使用了，
那他们就来问主了，
他们就来问主了，
他们首先就告诉主说，
他首先就告诉主，
法利赛人当时的反应，
法利赛人当时的反应。
他是法利赛，主啊，你晓得不晓得？法利赛人听见你说这些话，他们心里不服啊。
那主啊，你知不知道法利赛人当时听见你的话，他们心里不服？
那主当时就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引导。
主当时就俾佢好清楚嘅引导。
那这一个引导，
呢个引导
是有一个原则在的。
是一个原则在的，
那是说出人拣选神或者是跟随主是不该受人的影响的，
是讲出人跟随神或者拣选主是不该受人的影响的。
人同情，
人同情，
这个并不等于，这就是我们拣选神的理由，
就并不等于我们拣选神的理由。
人不同情，
人不同情，
这也不等于我们不拣选神的那一个依据，
也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不拣选神的那个依据。
那所以主当时说了这样的一些话，
所以主当时讲了这样的话。
那这个话说，凡栽种的如果不是我父来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他凡栽种的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就必要拔出来。
那个意思就是说出于神的，
这个意思就是出于神的，
不会受人来影响，
就不会受人来影响，
不是出于神的，
不是出于神的，
神也不会承认，
神也都不会承认。
那这个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习的功课，
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也是一个非常严肃学习的功课。
那我们对主的跟随不是因着人的同情或者不同情，
我们跟随主不是因着人的同情或者不同情，
如果因着人同情人赞许我们就跟随主，
如果因着人的同情人的赞许我们就跟随主，
那如果翻过来呢，人不同情人不赞许的时候，那我们还要不要跟随主呢？
如果反过来人不同情不赞许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随主呢？
所以主给我们看见，
所以主给我们看
见，要紧的是要看那个根是在哪里，
要紧的看个根在边度，
那个源头是在哪里，
源头在边度，
如果那个源头是出于神的，
如果源头是出于神
的，你就不必管人怎么看，
你就不用理人怎么看。
如果那个根是在神的手里的，
如果这个根在神的手里，
你也不必管人怎样的批评，
你不要理人怎么批评，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让神去负责，
你就只要注意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就让神去负责。
那么对于人呢，
对于人呢，
主就说了一句，这样说了，
主就这样讲，
任凭他们，
任凭
他们服也好，他们不服也好，随他们吧。
他们服也好，他们不服也好，随便他们。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啊，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主在这里给我看见一个事情，
他只是把神的心意来向人发表，
他只是将神的心意来向人发表，
但是他绝不勉强人一定要接受神的心意，
但他绝不勉强人一定要接受神的心意。
你接受那你蒙福，
你接受你蒙福，
你不接受那是你自己放弃在神面前的蒙福，
你不接受你自己放在神面前的蒙福。
这也就是好像罗马书上所说的，
这个就是罗马书上面所
说的，神就任凭任凭任凭，
神就任凭任凭任凭，
也就像法老那个刚硬的心，是因为神就任凭，
就好像法老这个刚硬的心，神就任凭。
神不是没有宣告那个结果是怎样，
神并非没有宣告的结果是怎样，
但是神不勉强人一定要去拣选他，
但神没有勉强人一定要拣选他，
但是神喜欢人拣选他，
但神喜欢人拣选他，
你不愿意拣选神就不勉强，
你不愿意拣选神也不会勉强，
但是不拣选神的人必须自己负那个不拣选的责任，
但是不拣选神的人必须负起不拣选神的责任。
那所以当时主说这些话乃是很直接的去教导他的门徒，
所以主当时讲这句话是很直接的去教导的，
因为这个教导，
因为这个教导
在以后的日子是很管用
的，在以后的日子很管用的。
我们晓得当主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以后，
我们知道主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
整个天国的见证就是借着门徒们来去广传了，
整个天国见证就是藉着门徒来广传了。
但是地对天国的那个欢迎的程度
但地对天国的欢迎的程度
是很乐意的，
是不是很乐意的呢？
一点都不乐意，
一点都不乐意。
那所以门徒在往后的日子他们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
所以门徒在日后的日子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
我们也记得保罗从第一次出外回头去看望各处各地教会的时候，
我们看见保罗第一次出外回头去看望各处的教会的时候
啊，都跟他们说这样的计划，
都跟他们讲这样的话，
我们进入神的国，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
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
那现在要经过许多的艰难，
现在要经过许多的艰难，
那这些艰难我们可以说，
这艰难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进入神的国，
我们
并没有太多人同情我们，
并没有太多人同情我们，
也没有多少人来赞许我们，
也并没有这么多人来赞赏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着主的脚中往前走，
但我们仍然要跟着主的脚中往前走。
那当然人同情人赞许这个还是比较轻的事，
当然人的赞美人的同情是比较轻的事，
但严重一点的呢，
但严重一点
就不仅是同情或是赞许的问题了，
但不单只是同情或者赞美的问题，
那是具体的用行动来反对来逼迫的问题，
那是具体的用行动来反对来逼迫的问题。
那以后门徒经常要碰到这样的一种光景，
以后门徒经常要碰到这样的光景，
那他们怎么去应付呢？
他怎样去应付呢？
他们怎样去接受那个环境呢？
他怎样去接受这个环境呢？
主说得很清楚，
主讲得很清楚，
他第一件你要看见是父所栽植的那父一定叫他生长，
你要看见父栽植的父一定叫他生长，
如果不是父栽植的那一定要给拔出，
如果不是负灾的一定会被拔出，
那所以你们要认定神所要做的，
所以你们要认定神所要做的。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
不必管人的反应，
不要理人的反应，
只要注意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只要注意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那么彼得当时听了主说这些话，
彼得当时听到主讲的番话，
他也不大明白，
也都不是很明白，
主说的入口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入口不能污秽人，出口才能污秽人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问主，
所以他就问主，
这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主就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来答复他们，
主就将这很简单的问题来答复他，
他说入口的，
他入口的
经过肚腹，
经过肚腹
就到了茅厕，
就去到茅厕，
与人没有相干，
与人没有相干，
并没有败坏人，
没有败坏人，
但是从里面出来的呢，出口的呢，
但从里面出口的呢，
乃是人心思里面那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人心思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这些就能叫人受颠染了，
这些就叫人受颠染了。
那在这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里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说法，
也许能叫我们更能掌握，
或者叫我们能够更加能够掌握，
物质的本身，
物质的本身
绝不会给人有什么伤害，
绝不会给人有什么伤害，
正如提摩太前书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
正如提摩太前书讲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
只要你存着感谢的心去领受就都是美的，
只要你存着感谢的心去领受都是美的，
所以物质本身并没有对或者不对的那个问题在，
所以物质的本身并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存在，
但是是许多时候，
但许多时候
物质成了我们的负累啊，
物质成为我们的负累，
或者物质好像叫我们受的伤害啊，
或者物质叫我们受到伤害，
那是不是真的是物质的那个东西来伤害我们呢？
是不是真的物质这样东西来伤害我们呢？
不是
的，不是的，
物质在我们身上显出伤害的那一种果效，
物质在我们身上显出伤害的果效，
乃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先出了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先出了问题，
我们的心思不准确，
我们心思不准确，
那因此
物
质在我们的里面就代替了主的地位，
物质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代替了主的地位，
那 你有代替主的地位的事物发生，
即有代替主的地位的事物发生。
那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问题就出在那里，
不是物质叫我们受害，
不是物质叫我们受害，
乃是我们的心思叫我们受害，
乃是我们的心思叫我们受害。
所以主在这里说，
所以主在这里说，
不是要看外面的事情看得太严重，
不是要看外面的事情看得太严重，
要看得很严重的乃是要看到人的里面，
要看得严重的就要看到人的里面，
人里面对了外面的一切都对，
人里面对了外面一切都对的，
人里面不对了外面就是对了还是不对，
人里面是不对的外面就算是对都是不对的，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的主在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我的主就提到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所以主就说，
所以主就说，
如果人的里面满了各种的不义和不洁，
如果人的里面满了不义和不洁，
那从他里面出来的，
如果咁想从他里面出来的，
那当然就是言语了，
当然就是言语
了，那个死亡的思想的那个散播了，
这个是死亡思想的散播，
这是伤害人的，
这个是伤害人的。
你吃饭以前洗手不洗手，那这个问题比较起来那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咁你食饭之前洗唔洗手，比较起上嚟就唔系一个大问题啦。
那好了，那这一段话我们到这里为止。
呢段话我哋到呢度为止。
那我们看到了，是当时犹大的那个抵挡主的那个力量是扩大了。
我睇见当时犹大抵挡主嘅力量系扩大啦。
但是我们的主也教导门徒怎样来接受这一种的环境。
但我们只是教导门徒怎样接受这个这样的环境。
现在我们又要把这几章的历史的事实来归纳一下。
现在我们要将这几章的历史事实来归纳一下。
十一章的末了。
十一章的末了。
我们看到是神的子民拒绝主。
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拒绝主。
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的子民以律法来抵挡主，
十二章就看见神的子民以律法来抵挡主。
那十三章主就说出，人既然是如此抵挡神的安排，那所以神的安排就转变另外一个方向来在地上发表。
第十三章就讲到神的子民既然这样抵挡神的安排，神的安排就转了另一个力量来方法来发表。
那么十四章呢，
第十四章
那是我们上一次所看的呢，
就我上一次所看的，
是叫我们看到天国虽然是以隐藏的形式来出现，
所以看见天国虽然是以隐藏的形式来出现，
但是这个隐藏一点不影响天国的权柄，
但这个隐藏一点都不影响天国的权柄，
而相反的那一个权柄是更明确的在哪里造就主的门徒，
相反这个更明确的来到造就主的门徒。
那么现在十五章，
现在第十五章，
那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话乃是那个神的子民对主的抵挡扩张，
刚才我们看这段话就是神的子民对神的抵挡的扩张。
那因此当这一段的话表明了我们的主受了那样大的抵挡，
这段话是表明了我们的主是受了这样的抵挡，
然后就引出撒文把十三章的那一个隐藏的天国的发展带进实际了，
就引出了我这个天国隐藏的发展带出了实际。
那我们看了，
我们看看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耶稣离开哪里？
耶稣离开哪里？
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圣灵所用的那个动词。
弟兄姊妹，注意圣灵在这里用的动词。
他说主是退到推罗西顿去。
他说只是退到推罗西顿去。
如果从字义上面来看，好像主失败了。
从字的表面来看，好像主是失败了。
他要退走了。
他 他要退走了。
从地理的环境来看，
从地理的环境来看，
推罗西顿是在北边，
推罗西顿在北边。
那从加利利去推罗西顿，那是上到哪里去？
从加利利去推罗西顿是要上到那里去。
但是圣灵没有这样说，
但圣灵没这样说，
而圣灵也没有一般的说他去到推罗西顿，
圣灵也没有一般的说他去到推罗西顿，
乃是用一个推字来说出主这一番行程，
是用个推字来讲出主这一番行程。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从外面来看这个历史，
如果从外面来看这个历史，
主的确好像是打不开局面，所以要退走，
主好像打不开局面，所以要退走了。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历史的实际的时候，
但当你看这个历史的实际的时候，
这个退不是撤退的退，
这个退不是撤退的退，
这个退乃是进入隐藏的那个退，
这个退乃是进入隐藏的那个退。
因为十三章那里主已经宣告了天国不再在公开的那样的形式来出现了，
因为十三章讲到天国不是再这么公开来的出现了，
天国要进入隐藏了，
天国要进入隐藏了。
什么时候开始进入隐藏？
什么时候进入隐藏？
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时候开始。
所以圣灵就用一个退字来说到主当时的那个行程，
所以圣灵就用这个退字来讲到当时的行程。
但是这个退，
这个退
就把隐藏的天国的实际引出来了，
就将天国隐藏的实际来讲出来。
那弟兄姊妹，你看那个那这一段事情的那个经过，
弟兄姊妹看这段事情的经过，
如果我们不能看到里面去的话，我们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矛盾的。
如果你不能够看进去的话，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矛盾的。
那因为当主到了推罗西顿以后，
因为当主到推罗西顿的时候，
那这是外邦人的地方，
这个外邦人的地方。
那一个推罗的的妇人就来找他了，
这个推罗的妇人就来找他，
求他医治他的女儿，
求他医治他的女儿，
因为他女儿被鬼附了，
因为他女儿被鬼附了。
可是我们的主没有反应，
可是我们的主就没有反应。
主到地上来不是为了天国的那个工作了吗？
主到地上不是为了天国工作吗？
现在有人来求他，
现在有人来求他，
他却没有反应，
他却没有反应。
那这既然是没反应，
既然没有反应，
那他到推罗西顿做什么呢？
他去推罗西顿做什么呢？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有弟兄是这样说，
有弟兄这样讲，
他说因为这一个妇女啊，她用字跟主的关系弄错了，
因为这个妇女跟主的关系搞错了。
她头一次来见主的时候，她就说大卫的子孙，
她头一次来见主的时候就说大卫的子孙。
我们记得第一章子孙就做儿子，那就是大卫的儿子。
我们记得第一章子孙就儿子，个大卫的儿子。
那大卫的儿子乃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
大卫的儿子乃是指着弥赛亚来讲的。
而弥赛亚乃是为了以色列的人，
弥赛亚乃是为了以色列的。
你是一个外邦人，你怎么要来要来支取这个弥赛亚呢？
你一个外邦人怎能够来支取个弥赛亚呢？
因为他这样做错了，
因为他这样做是做错了。
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却把自己摆在一个选民的地位上，
因为他一个外邦人却将自己摆在一个选民的地位上面，
所以我们的主就不理睬他，
所以我的主就不理他。
等到后来，
等到后来
他转了，
他转了
称呼，他不再叫大卫的儿子了，
他转了称呼，不再叫做大卫的儿子
他转了称主啊，
他说主啊，
就是狗也吃而你们桌子上掉下来的饼渣啊，
他说狗也都吃儿女掉下来的饼渣饼渣。
他这样一说，我们的主就有反应了，
他这样说我们的主就有反应了。
那所以有弟兄就说，
所以有弟兄就说，
那他地位站对了，
他地位站对了，
他晓得了，
他知道
大卫的儿子不是他叫的，
大卫的儿子不是他叫的，
所以他称耶稣为主，
所以他称耶稣为主。
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儿女，
他知道自己不是儿女，
只是狗，
只是搞
外邦人的地位，
外邦人的地位。
那所以他这一下站对了地位，
他现在站对了地位，
那所以主就有反应，
所以主就有反应。
我不敢说这样去领会是错，
我不敢说这样的领会是错，
但是主在这里做的是有更深的意义。
但主在这里做的有更深的意义，
因为如果刚才所说的是没有错的话，
如果刚才讲的是没有错的话，
那只是主与一个迦南妇人当中的事情，
那只是主同一个迦南妇人当中的事情，
只能说是一个个别的事情，
只能够讲是一个个别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进去的时候，
但这里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这不是个人与主的问题，
这个不是个人同主的问题，
这个乃是整个天国发展的方向的问题，
这个整个天国发展的方向的问题。
那整个发展的方向是从两方面来表明出来的，
整个发展的方向是从两方面。
那我们先看这个天国发展的内容，
我先看这个天国发展的内
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的主起初出来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弟兄姊妹，你记得主初出来传信息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十三章一说到那个天国隐藏的时候，那就不再提天国近了了，是因为天国隐藏了，所以不再是悔改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
所以十三章提到不再讲天国近了，因为天国是隐藏了，所以不再提到悔改，是讲到生命的问题。
所以天国的那个隐藏从撒种这个比喻来开始，
所以天国的隐藏从撒种的比喻来开始，
七个比喻都讲到那个生命的问题，
七个比喻都讲到生命，
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
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
过程也是生命的问题，
过程也是生命的问题。
那现在在这里就来了，
现在就来了，
生命怎么给引出来了？
生命怎样被引出来呢？
恩典，
恩典。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律法，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律法。
那在律法的底下是人得不到生命，
在律法底下人是得不着生命。
那人需要生命乃是借着恩典，
人需要生命乃是借着恩典。
那当恩典一来，生命就来，
当恩典一来，生命就来。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所以现在这里看到，
当那一个迦南的妇人认识我在主的眼中不过是一条狗，
当这个迦南妇人认识到在主眼中只是一条狗，
我不配到你面前来去接受什么的，
我是不配到你面前来接受什么，
也没有条件向你有所求，
也没有条件向你有所求，
但现在我只是求你怜悯，
现在我只是求你怜悯，
我是求你越过我的不配来显明你的怜悯，
我是求你越过我的不配来显明你的怜悯。
就这是什么？如果主有反应的话，
这个如果主要有反应的话，
这就是恩典啊，
这个就是恩典啊，
这就是恩典啊，
这个就是恩典啊。
那所以从做工的那个内容上面我们看到了，
所以从做工的内容里面我看到了，
很具体的从律法的要求引到恩典的供应，
好具体的从律法的要求引到恩典的供应。
从做工的对象来看呢，
从做工的对象来讲呢，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个对以色列人讲的。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
主差遣门徒的时候就说，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
主差遣门徒的时候，他们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外邦
应该是撒玛利亚的路你不要走，外邦人的城你不要进。
应该说撒玛利亚人的路你不要走，外邦人的城你不要走，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去，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去。
那就是差遣门徒的时候主所给圈定的那个范围，
这个主差遣门徒的时候圈定的范围。
那现在主在这里也是这样说啊，
现在主在这里都是这样说，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去了，
我奉差遣只不过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去。
那所以我们的主根本如果按照那这一个开头的所表明的，乃是他根本不在外邦人身上做什么工。
所以按照开头所显明的，根本不在外邦人身上做工。
但是现在，
那现在呢？
当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摸到恩典的时候，
但当那迦南的妇人摸到恩典的时候，
主做了，
主就做了。
那主这样一做，
主这样一做，
弟兄姊妹很清楚就给我们看到主做工那个范围转移了，或者说是扩大了，
就很清楚给我看到主做工的范围是转移了，或者说是扩大了，
不再局限在以色列人当中了，
不再局限在以色列人当中，
乃是扩展到外邦人的身上去，
乃是扩展到外邦人的身上去。
好，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一个迦南妇人的事情，我们平常以为它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所以平时我以为这个迦南妇人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
但是从马太福音那个信息的发展来看，这个是一个天国的工作具体转变的转捩点，
这个天国工作具体的转变的转捩点。
那以前我们也提过那个转捩点，但是那个转捩点完全是在那个祭火的神祭火的宣告。
以前我们提过转捩点，但这个转捩点只不过是神计划的宣告。
那现在呢，是具体的工作的那一个转捩，
现在是具体工作的一个转捩，
从以色列进到外邦，
从以色列进到外邦。
那正如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
正如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都提到，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
那个凡字就是已经把这个范围扩大了，
这个凡字已经将个范围扩大了，
但是那里只是那一个事实的宣告，
但这个只不过事实的宣告。
那现在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凡的实际了，
现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凡的实际了，
这个把外邦人都包括在里面的那个凡字在这里出现了，
这个将外邦人都包括在里面的凡字现在出现了。
感谢神，
感谢神。
那么到了这一个时刻，
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主把天国的工作内容转成恩典，
我们主将天国的内容来转成恩典，
做工的范围扩充到外邦，
做工的范围扩充到外邦。
那这样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个是很大的转变。
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但这个转变呢，
我们看底下有一件事情，
我们看底下有这个事情。
那我们的主又从西顿回到加利利，
我们的主又从西顿回到加利利。
那许多的人又带着他们的有残疾的人来了，
好多的人都带着一些残疾的人来了。
感谢主，主也给他们得医治。
感谢主，主也给他们有医治。
这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呢？
接着上面的信息，
接着上面的信息，
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看到一件事，
天国的扩展的方式虽然有了转换，
天国扩展的方式虽然有了转换，
但是属天的权柄却没有一点的减少，
但属天的权柄却没有一点的减少，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外面虽然是隐藏，
外面虽然是
隐藏，里面却没有改变，
里面却没有改变。
工作的方法可以改换，
工作的方法可以改换，
但是内容却没有修改，
但内容却没有修改。
那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了，
这个特别给我看到，
以前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权柄的问题。
以前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权柄的问题。
现在是恩典来出头了。
现在是恩典来出头了。
那个实际呢，仍然是权柄的问题。
这个实际仍然是权柄的问题。
这是开头的那一个。
这个开头的那一个。
然后接下去，主又在又做了一个神迹。
然后接下去，主又作了一个神迹。
这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
乃是用七个饼。几条鱼，
是用七个饼几条鱼
来供应了四千人，
来供应了四千人。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从表面上来看，
从表面上来看，
和前不久的五饼二鱼是同一个样，同一样的那一个情形的，
是从前面的五饼二鱼是同一个情形的。
那但是这里来记下这一件事情呢，
但这里来记录这件事情呢，
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除了跟那五饼二鱼的那一个属灵的造就的原则没有更改以外，
除了跟五饼二鱼这个属灵的造就没有更改之外，
在这里就显明了一个新的 而且是很严肃的那个意义。
这个就显明一个新的而且是很严肃的意义。
那因为从神的那个工作计划来说转向外邦，
那从神的工作计划来说转向
外邦，天国具体的是在隐藏中进行了，
天国具体的在隐藏中进行。
那上面已经说到虽然是如此，但是主天的权柄没有更改。
上面讲了虽然是如此，但属天的权柄没有更改。
但是在人这一方面呢，
在人这方面呢，
在跟随主的人这一方面呢，
在跟随主的人那方面呢，
在学习和操练上就有新的要求，
在学习和操练上就有新的要求。
那是什么一回事呢？
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主把一个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那一个神迹做在他们眼前，
主是将一个差不多完全相同的神迹做在他们眼前。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
主就是让门徒去了解一件事，
主就让门徒了解一件事，
神做工的那个方式虽然转变，
神做工的方式虽然改变，
天国属天的权柄却没有改变，
属天的权柄却没改变。
因此追求天国的人，
因此追求天国的人，
或者说跟随主的人，
或者说跟随主的人，
在认识和经历上面，
在认识和经历上面
必须要有更新，
必须要有更新。
如果没有更新，
如果没有更新，
那在跟随主的路上是不容易再往前走。
那在跟随主的路上是不容易再往前走的。
七饼几鱼和五饼二鱼在原则上完全一样，
七饼几条鱼和五饼二鱼在原则上是没什么分别，
过程也差不多完全一样，
过程也差不多完全一样。
但是主在这里确实让门徒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领会，
但这里只是让门徒一个非常准确的领会。
环境可以变，
环境可以变，
外面看见的事物可以变，
外面看见的事物可以变，
人可以变，
人可以变，
但是主的那一个作为不会变，
但是主的作为是不会变。
既然主的作为不会变，
那
么跟随主的人就必须在经历和认识上要不住的更新。
咁跟随主的人必须在经历同埋认识上有更新。
虽然是相同的一件事，
虽然是相同一件事，
更新和没有更新那个区别是很大。
更新同冇更新呢个区别系好大嘅。
能有更新，那就是在生命里面跟随主。
能有更新就在生命里面跟随主，
没有更新那只是在道理上跟随主，
没有更新只在道理上跟随主，
那个结果也当然就是很不一样，
那个结果当然就不一样了。
但所以当主在这里把天国那个实际的执行带进那个新的阶段的时候，
所以主将那个天国执行带进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
主也同时让门徒去学习一个更新的功课，
主同时亦让门徒去学习一个更新的功课。
我们在神面前也需要不住的有更新，来叫我们更贴近主。
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应该有一个学习更新的心思来接近主，
更按照主的心意来跟随主，
更按照主的心意来跟随主。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十五章就看到这里，
今天晚上十五章就看到这里。